这里是收集问题的平台，这里有关注百事的声音，春磊热线，有问必答，有难必帮，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调频100.6兆赫，欢迎走入春磊热线周四固定板块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早安，我是张磊。
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哎呀，家长朋友们是一半欢喜一半忧，
而且我估计啊，说出来之后呢，我们随着聊的深入，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共鸣
啊，是什么话题呢？1月16号，哎，咱们这个正式就进入放假阶段了。
对啊，
这两天陆陆续续在各个学校门口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培
训
班，
什么冬令营啊，这都已经是陆陆续续开始了。那我们今天呢，就从网上找了这么一个在南京发生的事情啊，想给这个报培训班呀、报冬令营的所有朋友们要提个醒儿。
哎，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18年的暑假。
没错，
小吴是南京某所学校的这个5年级的学生，他向父母表示想参加一下军事夏令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哎，这一听父母其实也挺高兴的。
是啊，
这个不错呀，可以让孩子好好的锻炼一下呀。于是呢，通过同事的介绍呢，父亲呢就给小吴在金山基地从事训练教育的这个一个培训的封闭式的夏令营的管理中心取得一个联系啊，进行了一个咨询之后呢，就为自己的孩子报了为期5天的封闭式的这个管理夏令营。这个付了4800块钱作为自己孩子的这个培训费用啊。那么7月16号正式开营，这个孩子呢按要求准时到达了金山基地，开始进行国防训练教育。
但是
结果没想到2天后就出事儿了。
对，在7月18号的上午呢，在一次的这个 CS 的活动当中，这个小吴啊，这个孩子翻越1.2米的高的这个墙体的时候呢，不慎就摔下来，结果导致受伤，膝盖红肿，没有办法站起来了。然后这个教官小刘呢，就赶紧把这个孩子送到了当地的人民医院来进行治疗。然后在7月18号的当天11点左右呢，然后这个教官就打电话给这个孩子的爸爸老吴，就说：“哎，小吴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受伤了，并且通过微信定位的方式呢，告诉了他的这个孩子父亲所在的位置。”然后这个老吴接到电话之后，赶紧就和妻子赶到了医院。经过和医生的沟通，值班医生认为啊，小吴伤势还是比较重的，需要转院到南京市的儿童医院来住院治疗。随后这个教官小刘就开车把这个夫妻俩还有孩子就送到了南京市儿童医院。那么小吴呢，总共住院14天，进行了手术治疗，产生了医疗费用呢，大概是16098.31块。那么关于这个孩子小吴的医疗费啊等等这些事儿呢，然后这个当父亲呢肯定得找啊，就找到了教官小刘和这个他小刘所在的金山基地来进行协商。结果对方呢都拒绝赔偿，并且要求老吴，就是这个孩子父亲，返还这个教官小刘为孩子垫付的医疗费1000块。
那么这个案例到底该如何处理？在假期如何给孩子报培训班，选择冬令营啊？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傅前亮傅律师做客到直播间。你好，傅律师。
你好，主持人。
相信案例你也是了解到的啊。其实一进入到这个孩子的假期，家长们又要上班要干嘛，其实不老少动在动这样的脑筋。
是的，是的，
孩子至少有去处了，是吧？
那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到底谁应该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好了，我们首先来分析这个小孩的属于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这个是对
五年级的，
我们来理解，正常是11到12岁左右
啊。
我们国家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呢，它是以8岁为标准的。以前是10岁，那么现在由于早熟啊，或者孩子一些特殊情况嘛，就规定到了8岁。那么也就是说，本案中的小孩呢，属于是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这个在生活或者学习过程中发生的人身损害，那么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第39条规定呢，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如果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 只不过是在本案中他们有点特殊，
嗯，
承担第一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第二他们我看了刚才的案例或者听到你们介绍，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书面的一个
合同协议，
协议，
嗯，
或者是说培训协议啊，或者是这个管理合同协议啊，委托责任啊，或者没有这样具体的对权利责任义务的一个明确的约定，
就是口头交流沟通，
甚至于口头都没有约定太详细的这个后果，
嗯，
啊，如何产生一些不利后果以后如何承担或谁承担的问题都没有进行这样的约定，
嗯，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处理的问题，对吧？
嗯嗯，
首先这个培训机构啊，我们这个什么国防教育机构在培训机构的时候，
嗯，
我们认为他在这个收取学员的时候，在收取学员的过程之前，
嗯，
他就应当将这些义务或者说一些学员的一些权利或家长的一些权利义务要明确的告知家长，然后由家长进行选择，
嗯，
比方说你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能够做到或者能达到哪一种程度，
嗯，
你达不到可能我们学校的这个管理职责已经尽到，
嗯，
如果发生相应的损害呢，你个人可能要承担责任，对吧？
嗯嗯，
这些所有的明所有的一些权利义务要给家长或者学生要一个明确的一个明示，
嗯，
或者说明
预见性的一些有可能会造成危害的一些后果，
啊，对，
要告诉家长，
嗯
嗯，
当然还有一些安全的防护啊或者安保措施呢肯定是要尽到的，
嗯，
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案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受伤的过程是在小吴翻越1.2米的墙体时不慎坠落摔倒了，摔了以后导致受伤的，对吧？那么这个学校教育机构在1.2米的墙体，小孩只有1.2米高的时候，在只有11-12岁的时候的小孩翻越1.2米高的墙体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当尽到一个特殊的保护义务，对吧？在下面进行在这个容易摔的地方应该进行一个安全的措施，比方说防护垫呐，或者是其他教官就在身边进行一个防护的安全的陪护，
对
啊，如果他万一要摔倒，你即使要有人员去进行把他搀扶起来，或者不让他摔倒，对吧？
有一个保护措施，
对，保护措施。但是呢，这个学校应该是没有做到，否则的话他是不会发生后果的，对吧？
而且你前面哪怕铺个垫子，这也算一个保护措施，也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
后果，对
啊，
所以他应该是没做到的。而且只有11-12岁翻越1.2米，这个是不是设计的科学合理？
嗯，
是吧？达到了这么小孩能够翻越的一种体能的强度，
嗯，
但这个里面他竟没有进行一个
详细的说明
或者测试啊，
嗯，
或者是进行一些测验呐，啊，对吧？
嗯，
没有的。
好，关于这个案例呢，我们待会儿来请那个付乾亮律师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各位小伙伴，
嗯，
如果要是关于您的孩子也想在暑期报寒假报一个什么班的话，不妨也有什么问题，通过微信和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6080933、6080977及6013645继续为您开通，微信平台银川交通粤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关注上来就可以了。
好，稍后见。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银川交通粤广播调频100.6兆赫，欢迎走入周四春蕾热线的固定板块《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热线电话60809336、0809777及60013645继续为您开通。
微信呢，在公众号里边搜索“银川交通粤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嗯，恒诺空间的朋友给我们带来一张图片信息，是一辆公交车，他想反映的问题。
放大号和牌号不一样，牌号是宁 AD9750D， 这是新能源的这个牌号，然后放大号是宁 A09750D， 不一样，你牌号是宁 AD9750D， 然后放大号是宁 A09750D。
我感觉那个零和D长得差不多啊。好，你是说的这个问题吗？可以跟我们来留言。我以为是他说上面那个电子显示屏不清楚了呢。
啊，那可能是拍着的时候手机不行。
这个看图说话总是有一点出入啊，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好，接下来走入节目啊，这个霞霞的朋友说了，哈喽春雷早上好，嗯，放假了，培训班就是开始了，大家都要补，也得给娃娃补啊，这看来都是一样要选择了。那么
家长有时候是被动的。
没办法。
对对对，
现在的孩子不吃苦，以后怎么办呀？对吧？
嗯、
好，那今天的这个案例呢，也是讲到了关于这样的一个类似选择培训班、
嗯、
选择冬令营该要注意的这个事项的问题、
嗯。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傅前亮傅律师做客到直播间。你好，傅律师。
你好，主持人。
嗯，案例呢，再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
是、
嗯。
爸爸给孩子报了一个军训的冬令夏令营。然后呢，在这个封闭式的训练过程当中，第二天的时候，孩子因为翻墙，1.2米的这个墙，在接受训练过程当中摔伤了。摔伤之后呢，结果花费了医疗费是10,000多块钱。事后呢，这个爸爸就找到这个训练营和这个教官，要求那个索要这个孩子住院期间的治疗费、医疗费。那结果后来人对方拒绝接受，并且呢还要求这个父亲呢要退还当时这个教官啊垫付的这1000块钱的医疗费。
嗯，那刚才傅律师也分析到了这个。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些问题，
嗯，
没有签订任何的协议，
对，
没有约定双方的这个
权利义务、
哎、
明确方式和承担责任方式，
嗯，
对。
那这个案件当中应该怎么来判断呢？
哎，这个案子呢，应该实际上我从我们刚才分析，就是一个11、12岁的小孩翻越1.2米左右的这个墙体的时候，一个学校或教育机构呢没有进行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或者保护措施，那么这个时候学校是肯定是有过错的，
嗯。
有过错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就要承担责任。
嗯，
承担责任就是不管你在合同里面，就是本案中虽然没有约定啊，没有约定这个责任承担的主体，但是呢，也是根据法律直接规定，这个教育机构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嗯
嗯，那么只不过是呢，我们觉得像这种发生以后，这个学校呢不仅不承担责任，而且还要求其返还这个学校垫付的那1000块钱的医疗费，
嗯，
对吧？要求这个家长好像是。要求返还他垫了1000来块钱的医疗费、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不合法了、
嗯、
啊，不合法了。那么其实不光是医疗费的损失，还有其他的一些损失，比方说如果他有构成伤残的话，还有残疾赔偿金，对吧？
嗯、
啊，他小孩没有误工费，但是有护理费等等，其他的还有一些交通费啊、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等，其他一些损失呢都是可以的，都是有的。
嗯，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竞合的问题，所谓竞合呢，他实际上这个家长。或者这个学生呢和这个学校他们是有一个服务合同的，
嗯，
或者教育培训合同也好，还是一个什么一个承揽合同，或者是一个教育机构的一个服务合同也好，他们是一个合同关系，
嗯，
就是我这小孩在这里面你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给我教育或者培训多长时间，对吧？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你要保证小孩的人身安全，
嗯，
他们是一个合同关系，
嗯，
还有一个就是呢小孩在里面在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了这个损害，那么呢他有一个侵权的关系，
嗯，
就侵害了小孩的人身的权利，
嗯，
那么呢侵权和合同的关系呢它是一个竞合、
嗯、
那么也就是说作为受害人来讲的话呢他是可以选择的，二选一，选择有利于他的这个最有利于他主张的一个方式，
嗯，
比方说他可以利益最大化，比方说当然这里面也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比方说如果是选择合同的话，违约之诉我们讲，那么呢，他就可以不用承担这个学校是否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啊，因为学校是否有过错，在这个过程中是由家长来举证的。
嗯，
如果是无民事行为的那个人呢，他是由学校的，那我们叫过错责任推倒置啊，或者是举证责任倒置，他是由学校举证。那么这个时候，但是如果是你选择侵权责任的话呢，侵权这个之诉的话呢？他可以要求什么精神损害抚慰金呐、啊？哎，这个都是可以主张的。
嗯、
但是这个可能就家长就省事了，不用去举证了，
啊、
是吧？
不用举证，或者说这个他简单举证就可以。在人身损害这一块呢，他相反的，我建议这个家长呢，应该是通过侵权之诉来起诉，这样更好一点。
哦、
嗯，啊，更好一点。
好的，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小强的朋友也说到了自己的孩子啊，今年也是打算跟着学校，就是一个培训的学校，
嗯、
要去北京清华呀、北大的学校去做一次游历。他说刚听你这么一说的时候，也想问一下，学校当中是格式合同，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
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呢，像这种情况，首先看我们要考察一下学校。首先就是说这培训或者教育机构的话，你看考察这个学校的实力、资历或诚信，或者学校是不是正规的。
嗯，
有些外面的学校培训机构啊，甚至连这个教育机构颁发的教育许可呀、啊、或者培训资格都没有的。那么就是我们3-4个人了，随便一说起来租个房子，
嗯、
那就叫培训机构，对吧？
嗯，
这样的话你是安全系数特别大的、
嗯，
你到时候出现问题，你找都没处找。所以也就是说，
门一关一跑人。
嗯，对，你主管部门都不知道他这个学校啥时候开张了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第一要审查他的资质，
审查他的资质、
嗯。
包括他的实力或者硬件软件的方面你都要考察。比方他说学校是就刚才说的，那么国防教育培训，那你要到实地考察他有没有这样的设备设施，
嗯，
设备设施有了有没有相有没有相应的防护的措施或者安全保障的措施，对吧？
嗯，
你要都要有一个直观的一个了解啊，
嗯，
这是一方面。
嗯，
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活动是否适合你这个小孩，你家的小孩适不适合这个活动？
对，很多的这个培训机构可能在这个方面就要开始找家长的问题了。
嗯，
你比如说我开办这个军事夏令营，那么你孩子可能才七岁，
对，
那么你就送过来了，然后我到时候跟整个这个训练科目我也给你介绍了。那你家长自己来选择，说是家长自己选择，其实呢，这个怎么说呢？就到时候你直接就把家这个责任
全推给家长，
对
对
对，就说你自己的孩子什么样，
你还不知道对吧？你小孩你知道你的小孩这个体能不行，你还送到我这么强高强度体能训练的
是啊
这些对吧？或者说你七岁小孩你就不该报这个班，他还说这个，
他还没强高呢，
啊，对，还没强高，怎么报？
那我来报的时候，你为啥不拒绝我呢？
这
那他就不这样说了，
跳得高呢。
我跟你说了，我们这个班是干啥了，对吧？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发生这个歧义，但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最好是了解一下他这个培训机构，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嗯，
是要提高小孩的这个技能呢，还是提高小孩的学习能力呢，还是其他的一些，对吧？还是把小孩的兴趣爱好啊什么东西？你要。然后又正好适合你的小孩说现在目前所缺陷的部分，
嗯，
你才可以报班。
对，那其实要说到这儿，也给各位家长提醒一下，从12月17号开始，咱们宁夏教育厅召开了全区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的这个整治工作啊。那么，如果说你要查询一下它是否符合的，
嗯，
到教育机构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了解，
嗯，
对吧？啊，找寻一下正规的这个培训的机构就可以。
是的，
嗯。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还没有脱离开啊。
嗯，
各位家长朋友，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尽可能砸过来啊。
哎，是，稍后让咱们傅律师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来报。
对了，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银川司法，
稍后见。
这里是收集问题的平台，这里有关注百事的声音，春蕾热线，有问必答，有难必帮，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走入银川交通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春蕾热线周四不固定板块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乐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
嗯，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啦。
嗯，没错，来自于咱们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傅前亮律师。
你好，傅律师。
你好，主持人。
嗯，
对，
我们今天通过一个案例啊，说到了咱们即将进入到的这个寒假。
对，
在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说到了，也是给孩子们考虑报相应的培训班。
嗯，
然后要报一些什么冬令营啊，这个
有的是为学习为主，有的是为了体能，有的是为了出去
纯粹给孩子找个玩的地方
啊。
嗯，
对，
纯粹就是
因为
有人帮忙给带个孩子。
对，说实在，现在小孩在家里，家长确实不好管理的。
哎，那其实要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想请咱们的这个傅律师啊，
嗯，
就刚才一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网上寻求的案例，
嗯，
再一个就是我们微信平台有个小强朋友也这个咨询了，他给自己孩子也打算报一个，就是跟着培训机构，类似这样的一个。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到了一个什么，他说自己给孩子上英语课的这个培训机构，
嗯，
组织呢是国外游，也是由老师带队。他说这个
国外游学这个也
现在也
比较高，也比较火。这个
对，
这个，
但是这个孩子很心动，一直在缠着他，
嗯，
他就在犹豫要不要报。
嗯，
所以听到咱们这节目，他就想问，到底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确实国外游的话，那么国外包括老师对国外的很多这个环境语言都是比较陌生的，而且应激处理的能力相对国内讲肯定是比较差的，那么他们都无法预知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风险存在，对吧？因为我们偶尔有时候听到中国游客在外面在国外出事啊，或者是有包括留学生啊，对吧，出事的也挺多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要考虑到你这个小孩的一些自身情况。
嗯，
比方说你去国外是去哪些国家，对吧？
嗯，
哪些国家，这些国家对目前的这个治安状况如何，
嗯，
对吧？
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也还是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学校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和经历。
嗯，
那么他是不是第一次，或者说就那么一两次， 那么他对出国游的这个合作的单位是不是也安全系数比较高？
嗯，
因为他到国外的时候，那么国外的一些旅游团社，他们是有这个地接团的吧？他们有地方的这个当地的人来接待他们的。
嗯，
那么这个接待的这个团体呢，他们的这个实力怎么样？在当地做的也是口碑啊，或者是根据其他的学生反馈的信息啊，啊，也可以做一个深入的了解，对吧？如果你不了解，盲目的去做。小孩一听说上国外，他肯定是很高兴的，对吧？
嗯、
啊，去开开眼界，
想着去玩去了
啊，以为是好玩，对吧？那家长呢，心想开开眼界啊，或者是增加小孩的一些兴趣爱好啊，
对，
啊，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但是你要不能盲目的为一味的是去追求那么以为那么好的事情去做，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就要一定要给孩子把关啊、
嗯。
家长先做个预判，是吧？
预判，根据学校提供的资料和自己这个收集到的信息做个预判。
嗯，
当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说了，这个。最终能否达到小孩所或者学校所宣传的那种目的，
嗯，
这也很关键。
嗯，
那么这个呢，目的呢，虽然不可能不好书面化去确定，不好把它这个什么呢确定化或者文字化的去确定，
嗯嗯，
啊。你说要小孩通过几天之内能够把小孩一下子就豁然开朗，
立马达到六级
英语水平了，或者是这个兴趣爱好一下子提高，这也是很困难的，对吧？
嗯，
啊，但是你也应该要这时候在这个书面合同里面有所体现。
嗯，
啊，
嗯，
当然这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这个安全问题，对吧？
嗯，
所以说我们在合同里面安全的这个措施和责任一定要在合同里面一定要明确。
嗯，
不管他是刚才有个朋友提到说是格式条款，对吧？
对，
嗯，
那么这个格式条款的话，你要让学校对你进行一个明确的说明。
嗯，
就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
那么为什么我要承担这种责任，对吧？
嗯，
我现在我告诉你了，我小孩的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利的疾病啊或者什么呀，我告诉你，对吧？你觉得这个还能去，那行，你去了以后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意外，你学校是要承担责任的。
嗯，
啊，
那么这里面就要全部约定清楚。
嗯，
当然有时候呢，就家长认为我要他改他不改，对吧？有些合同他确实有些，咱不说霸王条款嘛，至少来说学校他因为他对所有的家长或者是学生都是一个范本的合同，
嗯，
他不改，或者是有些大的教育机构确实总部发的合同你改还改不了，
嗯，
对吧？你改不了，如果一些确实大的合同改不了，或者是其他的细节改不了，你可以通过其他，比方说补充协议的方式，对吧？那么补充协议，我们就把这个再细化一点，
嗯，
那具体的规定，你比方说，就我们刚才说的哪些情况，你可以属于家长的责任，比方没有告知他有一些自身疾病，对吧？或者你的小孩有些特殊的个体化的一些性格，
嗯，
孤僻啊，好动症啦，或者说嗜睡症的这么等等一些不利于团体生活的一些疾病，对吧？或者兴趣，或者一些性格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告知学校，不导致学校不能对你的小孩一个特殊的照顾。就区别其他小孩的照顾，对吧？那么发生事故的话，
嗯，
在这个时候学校他的责任相对来讲是要小一点的。
那是因为孩子的问题嘛，
对
吧？
对，你，
嗯，
你小孩有多动症，你也不提前告诉我，对吧？我哪知道你小孩一天到晚就我和那个什么正常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去看待去照顾了的孩子，
嗯，
但你就你的小孩出事了，
嗯，
对吧？这时候确实要减轻这个学校的一个责任的。
嗯，
那这时候咱们能不能说点细节的，傅律师？作为一个家长，我一般在这个格式条款当中，我需要提出一些相应的补充条件是什么样的？
主要是安全方面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效果，
嗯，
就是说能够达到培训的后果，我们倒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首先是安全，对吧？什么都注意安全为主。那么安全，比方说细节方面，比方说第一条，然后我们约定学校里面的责任如何承担。
嗯，
比方说，就我刚刚说的，一米二的，一十二岁小孩从下面摔下来，这个时候当然你可能在合同里面不可能约定那么细，说这么个有这么个环节，你可能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在这学校里面，就是说你学校的教育的设备设施必须要达到安全标准，或者说在进行这个体能训练的时候，必须要有专员的，就专门的这个辅导老师在这个在周围进行一个看护保护。
嗯，
对吧？那么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尽到，他在这个做这个活动过程，你没有学校边上没有老师进行看护或者保护的情况下，那么就视为学校已经违约了，对吧？不管这后果如何产生的，学校就已经违约了，
要承担责任的。
要承担责任，对。还有细一点呢，就是说，那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实际履行这个合同的过程中，比方说在国外，对吧？因为很多这个不可控的因素也挺多，特别语言不通。那么小孩你要组织小孩不能单独出行啦，或者是在这个遇到陌生人的情况下，这个你学校的老师如何保护小孩啊，或者提前要告知小孩当地的一些，比方说交通规则啊，对吧？还有一些当地的风俗啊，你比方我们的回民，你回民餐厅不能随便带一些汉民的这个物品进去啊，这个你要提前给小孩进行一些预防性的教育。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听刚才傅律师所介绍这些呢内容的时候呢，介绍到了其中第一点，就是家长首先在做一个预判，
对，
对这个产品要有一个预判，
了
解适不适合孩子，
适不适合孩子。
好，孩子感兴趣，而且也适合孩子，行了，那就通过报名渠道。报名渠道现在有几种，一种是媒体，像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有的啊，
对对
啊，我们呢肯定是依托有资质的这个机构来一个执行。
嗯、
第二种呢，就是像一些教育机构，教育机构的话，你要作为家长的话，要审查他有没有这个
资
质
能力，
对
对吧？
而且有没有过类似于这样的，但是他有。像这个延续油产品，它有区别于常规的这种旅游产品，
对
啊，它有一定特殊性，
有一定区别，
哎，所以呢，方方面面，包括像那个，包括签订协议的时候，还有刚才傅律师所介绍一些
细节，
都要把关。
对，
嗯，好的，那您在收听了之后，觉得自己在这个报名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话，可以记录一下咱们傅潜亮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地址电话以及您的个人电话，也请公布一下好吗？
嗯，好了，我们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在金凤区粤海新天地12楼和17楼，我的联系电话是182-9530-0377。
嗯，
好。
好的，那今天春磊热线的板块银川司法就到这里了，稍后继续走入春磊热线。
春磊热线正在直播，欢迎继续关注。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银川交通乐广播调频100.6兆赫，欢迎继续走入春磊热线，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热线电话60809336080977以及60134545继续为您开通。
嗯，微信呢，在公众号里边搜索银川交通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啊，节目开场先来帮助一位朋友吧。昨天晚上12点左右，两位乘客搭乘出租车从满城北街上车到中山北街下车，不慎将一个钥匙包是遗失在了出租车的前排座位上，希望此时。此刻咱们出租车司机略微的检查一下啊，如果有捡到的话，速和失主取得联系，电话是1351957222713519572227。
来关注路况，第六元素说，北京路立交桥东向西兴州街的这个红绿灯底下呢，是两车剐蹭啊，占了右边的一条半车道。
嗯，提醒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啊，提醒各位朋友们别着急啊，此时高峰区已经回落了啊，再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变道的时候也要仔细观察一下后方啊。嗯，
好，华伦地市呢还是说到了这个太阳城这边的违停，哎呀，
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吧。
这个真的要跟咱们荷兰交警好好聊聊了，这到底是没装探头呢，还是装了探头不起作用。
嗯，好，布鲁斯马的朋友说，你好，我想问一下黄河二桥，我听说在修路，请证实一下是不是在修路，前一段时间确实是在修路，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信息也给您来说一下。嗯，
目前可以正常通车了，这是从咱们兴庆区交巡警二大队得到的一个回复。
哎，是，你要前往哪里的话都可以来选择了啊。
嗯，
另外是故乡的云，他说了这么一个话
啊，
他说礼让行人至少不适合银川，外地我去过，这个
礼
让行人为啥不适
合
银川呢？我觉得现在银川礼让行人做的还是不错的。
对啊，
你像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是过玉皇阁街和解放街这个交叉路口，
嗯，
当时是刚好怕绿灯放行，
嗯，
这个时候恰好不是有一波右转弯的车辆要转入到解放街上吗？
嗯，
我一看，哎，前面两辆车都没在让，我就啪就转过去了。那绿灯我也得暂定吧，对吧？
嗯嗯，
哎，第三辆车主动就停下，我以为他会跟着前两辆车直接就走。
嗯，
哎，让我很意外的看了两眼，哎，他确实不走，我就顺畅的过了这个马路。
嗯，
所以我觉得银川礼让行人呢，确确实实还有一些车辆做得不够好，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车能够很好的去做。当然，还得反过来说，有一些行人做的也不够好，
哎，
就是明明已经是红灯了，明明这中间是有护栏的，他依然还会有这种横穿马路或者是闯红灯的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但是我觉得也在逐步的改观，对吧？
礼让行人现在已经是成为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文明风气啊，
嗯，
这个我们应该提倡，而且个别的做的不到位的驾驶员呢，咱们交警部门也正在进行这个处罚，希望能够加大这个教育吧。但是作为行人来说，确实刚才春儿所说的，有些行人你哩哩啦啦过马路，我们不能存一堆吗？你以前闯红灯的时候，就是咱们老说中国式过马路，我们现在不能够一块堆的然后过马路吗？其实在这样的话，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但是呢，礼让行人这个肯定是在这个道路上面的有一个路权之说啊，
嗯，
斑马线上面的生命权是至高无上。
哎，对，但是张磊要说的这个凑一波过马路啊，
嗯，
我觉得最适用就是在新华街。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在周末
的
时候，对，真的是在周末的时候，咱们新华街的这些，尤其是在步行街口下了公交车站，其实那一波下车的人挺多的，啊，你们凑成一波集体来过这个马路，不能是哩哩啦啦的，就是哎前面也在走，后面也在走，那可能真的是导致这路段啊 这一段时间，哎呀，新华街的那个交通压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没错，好了，先来说一下哈，在稍早前我们的新闻 K 八节目里边，有听众朋友反馈到这个在粤海万家 F 三区的门口啊，双向四车道，单边两车道，一个车道被停了车，剩一个车道了，还被照片当中的这位直接停路上了。路边不是没停车地方啊，曝光一下，看了一下，这个是一辆宁 AZY651 啊，辆白色车，你打着双闪在这停着，你以为打着双闪就是一个保护，就是可以保。
我就处理一件事情，我真的很快，很快我就能回来。我打个双闪，你让我一下，我马上就能回来。你看，
不好意思，对于你这种的，肯定是托你没商量。
哎，真的是有一些司机朋友就是只想到自己这一点了。提醒大家，也要为别人来考虑一下。我对于违停，我现在只想说，交警叔叔们，请您继续轻拖吧啊！
哎，就是板车应该。
运动起来啊，
转起来。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宁夏路网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这个全区高速路网的信息啊。他说除了施工路段之外，其余路段都是车流量平稳，通行秩序良好，沿线的服务区和收费站的运营也是正常的，只有固西高速对所有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前请大家不要选择固西高速来进行通行。
建藏高速呢，我们在今天早起专门问了一下，建藏高速从银川东然后到贺兰山路这段呢，也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啊。回复一个问题啊，这个原点问到了说，请问在上海路民宿街路口，上海路左转转向区还能不能用？因为几个月前路面车道线重新画了以后呢，上海路这个左转代行区呢就没有画，每次左转弯绿灯只能是亮四五辆车。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也咨询了咱们交警分局的秩序科的科长唐琪，唐科长说上海路转民宿街这块是有一个可变车道，可变车道有了，那就没法画这个代转区了。
嗯，也就是上海路民族街在上海路上的这个段转区已经是取消了。
对
啊，
但是民族上海路在民族街上面这个到底取消没取消呢？这个，至少我来看的话，应该没有。不，已经取消了。对，取消了，它没有了。
对，他已经是看不到了，
对
啊，
没有了。
好，刘佳的朋友走入节目说，现在翻护栏的人啊，也少了，其实大家慢慢就习惯了，
哎，
习惯其实就好了，真的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略微的这个时间段啊。
好的习惯是要慢慢的来养成的，
对的。好，平步青云的朋友说了，北京西路立交桥东往西，在新州路口与两车相撞，占据了两条车道啊，这个交通非常的混乱。这刚刚跟第六元素应该说的是同一起交通事故，
是，重复一遍，事故地点呢是在北京西路立交桥东往西方向到兴州街路口这边是发生交通事故，那目前占据了应该是东向西方向的两条车道。交通比较混乱，
大家要在这里要注意相应的进行一个避让啊。交通事故的这个发生，跟各位开车的朋友的这个习惯是有关系。此时此刻已经是高峰回落了，而且这里的交通压力应该是不大的啊。
是，好，战狼说粤海万家 G 三区路边这儿啊，该让交警过去清拖了。你说粤海万家里边是没有停车场吗？
有
吧。
嗯，
那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往里边停呢？太贵了，嫌花钱。
但是我知道，就是这区的这边啊，是要求是只卖不租。但是呢，我给大家提个醒儿，你是可以来联系一下的。有一些车主当时我抽到这个车停车位，我也买了，但是我是没有这个车辆停放的，它还是可以进入到地下停车泊位。
没，我买了之后我再租出去。
哎，对对对，所以你跟这些的业主能够联系到之后呢，你去租他这个停车泊位去，然后你的车辆能够进入到地下。就像冬天，我觉得进入地下停车场对车辆的保养爱惜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你每天少热车多少分钟呢？
哎，对 对，
多好啊。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在跟咱们的这个金凤区交巡警一大队反映一下。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他们也对这一路段在早高峰和晚高峰下了之后呢，也会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理。
是，但是效果可能，还真的是，大家确实是在这边是有需求了，是吧？
对。
我问一下哈，粤海万家这三区离这个大悦城远吗？
有一点点远。
哦，有点距离是吧？
对。
就大悦城那条路一直在往东边走，走到快走到头了是吧？
没有快走到头，就是从大悦城这边往这个东边走，应该是。过了两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就到了这三区了。
那就有点远了。
对，所以稍微是有一点点远了。
哎，那这个周边空地还是有一点的。
但是他现在主要这一边的这个居住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
对于道路的需求大了。最早的时候我朋友住那儿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几辆车，路边也有个别违停的，现在是路边是停的满满当当，已经影响到大家的一个正常通行了。这真的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地方了啊。
但是小区只要一起来，那周边这个配套设施不太完善，或者说是还没有启用的话，那这个违停就开始出现了。那大家可能如果各位车主被处罚的话，也是心理直气壮，哎，我没有地方停啊，你干嘛要处罚我呢？
别 这么理直气壮，地下停车泊位据我进去过啊，
啊
还是够用的，空空荡荡，
啊、
嗯，真的、哦。所以说这是跟物业之间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协商，去租这样一个相应的停车泊位啊。
是，任何事情、任何借口都不能够以违法为天气啊。
哎，是。好，最后来说说咱们银川交警的这个百日安全的行动啊。
嗯、
那么自十一月份咱们银川交警开始百日安全行动以来，全市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已经是17万余起，其中酒驾、醉驾114起，超员超载123起，涉牌涉证161起。行政拘留是88人啊！
哎，
在具体的，我们给大家来说说咱们交通百日行动整治的是什么啊？
好，历时100天的冬季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百日安全行动呢，银川交警也是根据咱们银川市严重交通违法及事故特点，在全市范围里边呢，对存在了安全隐患的路段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针对两客一危，还有重型的货运企业、学校等等这些重点单位，由各大队负责人呢带队开展百日安全行动大检查。那么对交通违法、交通事故发生率最高的运输企业、营运车辆和私家车辆呢，集中曝光，警示教育重点营运的客货车的驾驶人等等这些高风险的群体，还是取得一定效果的。而且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也公示了一些这个逾期未审验的这个客运车辆，对吧？
嗯，
哎，在这个期间呢，咱们星晴一大队也是确实取得一些效果了。
哎，对，咱们星晴一大队，咱们反映最多的像这个济宁街上海路路口啊等等、
嗯，
对吧？那么在这一期间呢，咱们星晴区交巡警一大队还对无证驾驶、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不随车携带驾驶证、行驶证、驾驶两轮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行为呢，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整治，查处各类车辆580余台，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是59起。同时呢，咱们兴庆区交巡警二大队也是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查处。
对，咱们兴庆交巡警二大队呢，在丽景街、友爱路还有银河路等这边重点的路口路段，针对公交车、中巴车、重型的牵引半挂车、大货车、还有农用车、出租车、私家车，开展了酒驾、毒驾、超员超速，还有呢超载、涉牌涉证、疲劳驾驶等等这些显性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的打击查处的整治行动。
哎，是，所以我们说了、统计了一下这个各类违法行为查处的真是不老少啊。刚才我们说的咱们银川市的、全区的数据更多一下，是368485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无证驾驶是1095起，饮酒驾驶是72起，醉酒驾驶134起，超速42235起，客运驾驶人员的这种超员行为呢是11起，货运超载1086起，违反交通标志标线是48061起，涉牌涉证87起，同时还有疲劳驾驶是4起。
怎么还有超速这么多？
哎，对，其实我们在这里真的想说，规范自己的开车行为，保障的就是您的出行安全，对吧？
是嘞，好，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反馈哈。那个战狼说，应该是说粤海玩家 G3区啊，离大悦城大概有个8-9百米，
8-9百米是吧？
大概1公里吧。
那看来可能我说的那个地方还不完全是这三区了吗？
你说的应该是 F 区吧？
啊，没有，真是这区，因为我朋友住的、
啊。
但是这三还是这二呢？因为华仔和棉花糖的朋友都说了，哎，这三区就在大悦城眼前呢，不远，这二区远一点。我回头我再确定一下啊。
那如果
没记清，看来是
这三区如果不远的话，为什么不停到大悦城那个免费的停车场去呢？
多方便呀！
是啊，
哎呀，地下也不收费呀。
纳了闷了，怎么想的？
哎，来吧，还有一个地方，满春新村二区画湖的朋友也说到了，门口违停的车辆也多。
好嘞，这个信息我们跟咱们应该是兴庆交巡警二大队啊，也来反馈一下。
好，另外是淘宝的朋友啊，这个说的南浔路玉皇阁街到市医院这一路段边道不是停车就是放电动三轮车的，也希望能够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理。
好嘞，这个违停我们一直在关注啊。
好，那份案只为你拥有的朋友，我向你点个赞。他说不管有没有斑马线，只要遇到行人我都会进行礼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
漂亮。好，今天串流线就是以上内容了，
稍后是理财碎碎念，
明天见。